听众朋友们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来自于12月5日做的一场直播，直播的名字叫 Kim 原谅李阳。当年声援他的志愿者们怎么说？
那我们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叫肖美丽，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参与过对 Kim 的声援活动。我当时是穿着带血的婚纱去北京的前门大街，做过举牌的行为艺术。
大家好，我叫林爽，我是一名女权主义者。那我也是从2012年因为李阳和 Kim 的这个家暴案关注到了中国的反家暴的议题。2012到2013年之间呢，我是作为 Kim 的这个助理，在他跟李阳打官司的期间，跟他有一些交流和帮助。现在呢，我在业余的时间也做一些反家暴的受害者的个案援助的工作。
大家好，我是吕平，我是女权之声的创始的主编。在2011年的9月，我在中文的世界里面，首先报道了 Kim 的案子，从那个时候，开始，为了解决 Kim 的案件，以及通过 Kim 的案件来促进中国的反对家庭暴力的倡导，可能持续工作了有那么一段时间，
好的，我想先听两位讲一下，大家听到这个 Kim 发了这样一条微博之后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反正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是觉得，天哪，这个事情不要被别人看到，如果被看到了，可能会也很有风险。
我觉得肖美丽可以具体说一下，就是为什么不想让别人看到哈？我想我们也要自己要把我们自己的这个真实的这种心态来展现给大家，这是我们讨论的这么一个基础。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我有两个反应哈。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天哪，就为什么又回到又去还要去？他真的跟李阳复婚了吗？当时我以为他跟李阳复婚了，然后想，天哪，这个世界上的男人都死绝了吗？这是一个第一个看法。第二个看法就是说，天哪，这太尴尬了。太尴尬了，就是说我像刚才肖美丽提到的一样，就是我觉得这会对我们反对家庭暴力的舆论就有一个消极的影响，这是我当时的真实的担心。
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这个事情发出来，最好不要被别人看到，如果被看到的话，他肯定会被骂得很惨。为什么他要在那个反家暴的16日之间来发这个事情，而且是公开发在微博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太合适的时机来讲这个原谅的话题。
其实在 Kim 发这条微博的之前呢，我就恰好跟 Kim 有两句交流，因为16日反暴力的事情，当时他跟我有提到两句，说他很庆幸说现在有一个没有暴力的家庭环境啊，然后因为我跟他这几年都有一些联系，所以我觉得作为朋友，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非常的为他高兴，也为他的女儿们高兴。如果说他们能够在节假日的时候可以跟他们的父亲有一个幸福的这个度过假日的时间，作为朋友我非常为他高兴。那后来当他发到这个微博上过后，其实我很惊讶，就是说这个突然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讨论。但是呢，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作为这个受害者的帮助者，我觉得我的第一反应是，那我要去理解他，不管说他做什么样的选择，我都应该站在支持他的角度所以我是这样的第一个反应。
我观察到网上现在对 Kim 的这个微博有很多的讨论，其实是对他的这一段很短的文字有不同的解释和看法。我相信很多人对这段话的了解的看法也是通过自己的个人经验和情绪的一些投射。那我不知道两位对这些年 Kim 他在做什么，经历了什么，会能不能跟大家补充一些背景的资料，因为这段话其实他的信息量是非常少的。
就我的了解呢，在Kim 跟李阳离婚过后不久呢，他和他的三个女儿们搬到了美国，然后他们也是安顿下来，然后 Kim 重新回到了他之前的作为老师的这个职业。 我因为之前在美国的时候有去拜访过他，所以我的感受是，就是他已经开始了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生活，而且他对教育这个事业真的是非常的热情，所以他也非常享受他的职业。而且不仅是这样，而且过去我觉得这几年就是一旦有中国有特别重要的这种反家暴的案例和性别暴力的案例发生的时候， Kim 也都作为一个支持者出来对受害者表达支持，所以我觉得他整个是一个非常独立非常赋权的一个状态。后来我看到这个他发的微博过后，也跟他求证了一下，然后他是明确的告诉我说，他和李阳并没有复婚，也不打算复婚，而且他们甚至也没有和好，也没有住在一起。
我想林爽，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说林爽他其实在这个那 Kim 发出这个微博之后，跟 Kim 做了这个私下的一个联系，所以呢，就是应该澄清一个事实性的误会，就是说很多人都在说林爽这个Kim 是不是跟李阳复婚了，Kim 没有跟李阳复婚，这个非常明确。那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讨论要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就 Kim 所Kim 没有跟李阳复婚，也没有跟李阳重新住在一起，虽然他发了这样的一个原谅的微博，所以这是我们讨论的这个事实的一个基础。
我去网上搜集了一些看法吧。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在讨论 Kim 的原谅到底意味着什么，当然有很多直接的人身攻击，比如有人就会说说白了还是挨的打不够，就是李春姬讲的。还有人他们认为Kim 是没有原谅的资格，比如说像侯鸿斌就会觉得弱者不配谈原谅，还有一些人就会说怀疑Kim 的这个原谅是不是他有长期的 PTSD， 或者是背后是不是有新的暴力控制，他们都担心这样子的原谅会把社会的介入推出门外。第二点比较多人讨论的就是说 Kim 你私下原谅这是你自己的事情，然后你就不应该公开的来原谅他，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公众人物啦，你要对你的说的话就是负责任。就有一个公号的标题是十个蒋劲夫都没有一个 Kim 坏，就大家觉得他甚至是说他是女性陷入悲剧的帮凶。然后有一部分人的观点就是他能我们也能，就说我们不能要求有完美的受害者，那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要求有完美的帮助者呢？他可以去原谅施暴者，我们就可以骂他，他有权利回到家暴男的身边，我们也有权利跟他割裂。还有一部分人会觉得说攻击他是有助于反家暴的，如果是攻击这些原谅施暴者的人让他们感到羞耻，觉得自己是共犯的话，才能遏制家暴的继续生长。有人会觉得这个尊重受害者的主体性在当下的中国是没有办法跟中国的家暴受害者对话的，而 Kim 是在宣传一个和倡导与危险共处。然后第五点就是大家在讨论受害者到底有没有权利去原谅，施暴者到底能不能改变，但是这个讨论我看到的比较少，然后更多的是有一些是情绪上表示接受不了。就是有人会觉得说你觉得我们要去尊重受害者，就我觉得你讲的很对，但是我觉得你讲的不好，就我不能接受，我还是很生气。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讨论，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背景，我不知道两位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最近这几天一直都在回想，就是所有这些我这个 Kim 的微博发出来之后我们的讨论哈。然后其实我也经历一个过程，就是我越来越能够就理解大家的想法。在这之后不久，可能就发了一个微博来表达我的看法。然后在那时候，我非常强烈的感觉到，就是我的想法跟很多人的想法是不同步的。那么在这种在过去的几天里面，我觉得我比我刚开几天之前，我更多的这个理解了这样的一种不同步。就或者说换一个说法，就是我更多的理解了为什么在 Kim 的这么一条微博能够引起这么一个轩然大波。我必须就是说有一个前提哈，有一个出发点，就是我觉得一条微博引起这个轩然大波，这并不是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这背后这是我们的题，看未来可能前景不是那么乐观，因为很多很多的方法都被限制。我指的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前提下，就是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焦虑和担忧来投射到这个Kim 的这一条微博上，甚至包括我们这些在为家庭暴力工作这么多年的人，这个也是有同样的这种心态。
我看到大家的这些看法，其实第一，我从乐观的层面上来看，我觉得这反映出了就是还是有一点点进步的。觉得里面乐观的一面就是说，现在好像更多的人在关注家暴的这个事情了，特别是这个十六日期间这几个比较大的这个家暴的案件，在引起讨论过后 ，Kim 的这个微博一下子就点燃了大家的又一波讨论，所以我觉得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乐观的。但是我也同意吕萍说的，就是大家的这种焦虑，而且我觉得呢，其实这是一种旁观者的这种想象出来的焦虑，因为可能很多人的担忧是 Kim 这个微博一出来，那些正在这个困境当中的女性，因为她的这条微博就会马上开始进入一种更加绝望的状态，就觉得我不原谅不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旁观者的想象出来的一种焦虑。第二呢，我觉得跟这个相连的是，这个体现出了大家也是对家暴的不了解，就虽然现在大家关注多了，但是对家暴受害者的心态还是一个非常不了解的状态。因为其实受害者的这种原谅，他的甚至是反复，我不能说 Kim 他是一个反复哈，但是在很多案件当中，这种受害者的态度的反复是家暴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也体现出，就是大家虽然对这个议题关注，但是对家暴真的受害者他们的这个经历的历程还是缺少认识的。
就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哈？其实目前我们对这个整个这个事情，就 Kim 到底经历了什么，他基于这几年具体经历了什么，他跟李阳现在的关系到底怎么样，他是在什么个人生活的语境下，心理的驱动下来发出这个微博，其实我们都不清楚。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讨论不是基于对 Kim 的这种过的这个揣测。我觉得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的讨论基于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大家都想继续来推动这个反对家庭暴力的这个公共事业。 Kim 发出了这个微博之后，我们怎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一起来去找到一条共同往下走的路，我觉得这是我们讨论的出发点。至于刚才我要回应一下刚才评论有人说的啊，他这么发了，他这么发是他自由，那我们说不管我们说什么都说的是，这不是我们讨论的，这不是今天我们讨论的基准。任何人都有发表任何言论的自由，这个根本不需要我们在这里花时间再来讨论。你想说什么是你纯属个人事情。如果你要认为你说的是不管什么都是你的个人的自由，那我觉得这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讨论的出发点，我觉得我们讨论前提就是在 Kim 已经发了这个微博之后，我们还怎么来去理解我们共同的反对家庭暴力的事业。我希望我们有这个共识。
我有一个感受哈，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说反对家庭暴力这个意识非常非常高，但是我们遇到的阻抗，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另外一面就是反而我们比以往更清楚的认识到，就是我们的阻抗反对家庭暴力这个阻抗它有多强大。尤其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对于推动应该对处理家庭暴力负责的这公权力这方面，其实现在非常缺乏正常的一个手段。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反对家庭暴力要想解决一些个案，甚至是一些性质不太严重的个案，你看我们就需要调动这个全网的舆论才能有一点进展。比如说不久之前发生的这个雨牙这个案子，全中国的人都在关注，最后终于这个男的被判了20天这个拘留。你看就我们的付出，就是在我们特别的依靠这个舆论才能推动极少数的个案的解决的时候，就是所以我们就会特别的担心我们的这个舆论受到一个损害。所以我们就会特别担心一条微博就会对我们中国的反对家庭暴力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这不是一个这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失衡的这么一个衡量，我觉得这还是基于现在就我们这事业的这种艰难。
是的，所以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大家特别的关注这些成功的案例的当事人他们的言行，也就导致了 Kim 发了这么一条微博之后，他就好像变成了我们反家暴这个事业的一个叛徒。那我想我们接下来可以讨论一下Kim 他作为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弱者啊，应该是就算是弱者，那弱者有没有权利去原谅呢？
就是有人是说 Kim 是这个弱 Kim 这个弱者是没有权利原谅这个强者的。其实我都不是特别清楚这到底什么意思哈。其实现在 Kim 跟李阳之间他没有，我必须得有一点，就是 Kim 和李阳之间其实现在他没有一个明确的权利关系，他们不是不再是夫妻，他们也不再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而 Kim 有他自己独立的这个事业，并且他自己一个人承担照顾三个孩子的职责，他非常 Kim 今天的 Kim 是非常强大的和独立的，所以他 Kim 李阳不是一个过去那个能够随时能够伤害他、控制他、掌握着他所有的经济来源的那么一个霸道总裁啊。不，对 Kim 来说，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了。所以我觉得，我指的是今天相对于李阳 Kim 来说，是不是个弱者，这本身就是一个疑问。从这角度来，你谈这个弱者能不能原谅强者，这个本身就不符合 Kim 的这个情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强调一下 ，Kim 不是在仍然身处在家庭暴力之中的受害者的这个原谅，而是在摆脱暴力几年重建他的生活之后所提出的原谅，这个我们要澄清，这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在接下来我们可以再讨论，在这么一个阶段里面有可能做这个原谅的可能吗？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觉得刚才吕平说的这个点特别的好，但是我也想说，就是说即使我们假设 Kim 是一个弱者，或者我们就假设我们面对的是其他的正在这个家暴当中正在挣扎的这个受害者，那我们可以剥夺他原谅的这个资格吗？我不知道谁有这个权利去剥夺他们的这个资格。因为作为要推动，不管是说要推动整个反家暴的进程来讲，还是说你要去帮助一个个体的家暴受害者来讲，去这样剥夺他的资格，完全是跟我们想要去赋权这个方向是相反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做和这样说完全没有意义。
好，在我们谈说 Kim 能不能去原谅李阳，弱者能不能原谅强者的时候，我们还有下面的两个问题，就是接受过帮助的人，他能不能去公开的表达这个原谅，也就是帮助他的人不希望他去做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能不能去公开的表达这个原谅？
我还是想，就是我们要这个澄清这个 Kim 的这个位置哈，就在我们跟 Kim 的这么一个合作当中，这 Kim 他从来其实他不仅仅是一个被受帮助的这个角色，我们也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助人这个角色，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围绕着 Kim 案做这么多工作，是因为 Kim 把他的案子贡献给了反对家庭暴力的事业，而且他非常努力的要通过他的个案来去推动这个事业。如果所以 Kim 为他为在那个阶段 Kim 为反对家暴做的事业做的这个工作，远远超过他要解决自己个案的这个这种个人的这种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 Kim 之间不是一个帮助者和被帮助的角色，这个对 Kim 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我觉得我们跟 Kim 是共同的合作，是我们是相互帮助相互合作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而且我们这种我想重复一下刚才没有发送出去哈，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所有帮助这个家庭暴力受害者的这个出发点哈，这不是基于我们不是要跟他们建立一种这个施恩和回报的这样的一个交换关系。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交换关系的话，这就违背我们反对家庭暴力这个公益的这个定位了。我们的目的是让一个受害者，不管他的人，甚至不管他的人品如何，每个人人人都有免于暴力的权利，对吧？如果说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受害者他本身他既没有一个在这出发点上我们没有筛选，在这个未来的道路上，我们也不能够设定他死后所有的言行都能够让我们满意。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来工作的话，那我们都会把所有的受害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淘汰。
我觉得从个案援助的角度上来讲，其实这件事情是很容易想明白的，就是说，难道你在每决定帮助一个家暴受害者之前，你先跟他确认，先跟他签一个协议，跟他说，你之后不能选择原谅家暴者，难道要他做这样的承诺，你才会去帮他吗？你才会去给他提供反家暴的服务吗？这件事本身就是很荒谬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去
支持和帮助受害者，并不是建立在他之后一定要去担负起整个中国的反家暴进程的这么一个大旗的这个前提上的。
我觉得我们这个事情让我感觉到，就是我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深陷在这个完美受害者的这个期待焦虑里面。所以虽然我们所有人都在无数次讲，就是我们不能够期待一个完美受害者，我们不能够期待完美受害者，我的感觉我们其实还是在期待一个完美受害者。这真的我这样我意识到，其实就是即使我们是个我们关心和参与这个事业的人，其实我们的意识的提升其实也是需要不断的经过这个考验的。我指的是什么，就是说既然如果我们说不要期待完美受害者，就是受害者的前提就是说，在家庭暴力受害者他和他的幸存者，甚至包括我们每个人，他都不是完美的。我们很期待就是受害者和幸存者他永远都站在一个在这个黑白分明的跟家庭暴力和这个施暴者在阶级斗争的阵营里面，非常彻底的坚决的站在我们这一边。但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其实也就这个问题可能早就解决了。家庭暴力的难题就是说，它本身它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二元，而这个受害者和幸存者他们的位置，他们很可能是在我们和施暴者之间。为什么？因为他们跟施暴者之间和前施暴者的情感、利益、生活这个联系是非常紧，是很非常紧密，而且甚至可能永远无法斩断的。比如说 Kim 和李阳，他们有共同有三个孩子。不可能斩断他们之间的这种联系。李阳有探视权，这是法律规定的，对吧？所以我指的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我们必须得我们不能够把我们对一个100%永远做精神斗争或者符合我们期待的一个受害者，这个完美受害者的形象投射在 Kim 或投射在其他人身上。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真对我们来说，我们必然的遭遇那个失望和困扰。
刚刚我看到有朋友在问说，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是不是应该发言谨慎一点，这也是我刚刚在提的问题，就是在这个他能不能公开表示原谅上面，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这个层面，你们怎么看他这个行为对不对？
我觉得与其说就是 Kim 公开的原谅，像一些人说的那样，会把现在正在困境当中的受害者推向必须原谅的这个角落，我觉得不如说，其实 Kim 展现的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受害者的情况，他为我们展现了家暴的这种复杂性。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作为助人者还是旁观者，我们不能说以我们主观的这个意愿我们去回避或者是去拒绝有这样的现实，但是这就是家暴，很多家暴案件里面的现实。所以它其实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样本，让我们可以去从更深的层次上去认识家暴的这个议题。
如果我们当然都不希望就受害者受害者和幸存者重新回到一个暴力的环境里面哈，这个是我们真实的一个想法。但如果说他们的所谓的原谅并不意味着重新回到一个暴力的生存环境里面，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受和这个允许他的原谅？这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我能理解大家担心，大家就是说啊 ，Kim 又重新回到李阳身边，又重新被打了，这个当然我们肯定不希望看到。但如果说 Kim 不是重新回到暴力里面，那我们今天还在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程度来接受他的原谅？我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从这个受害者和幸存者这一端的角度来说哈，就是我觉得我们要理解，就是人啊永远带着这个恨你的生活，其实是个非常非常累的事情。当然我觉得人也可以带着永远一生都带着仇恨生活，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但如果有一天人们会想放下这个情绪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理解吧，对吧？当然就是还有就是我们无数次的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谴责那些不完美的受害者的唯一的结果不是去拯救其他受害者，不是的。我们谴责一个不完美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的这个两个结果只有两个。第一，让这个人跟我们断绝联系，今后不管他再遭遇了什么，他不会再向我们求助，那么就是他可能会重新陷入暴力的这个危险。第二，就是其他
跟他同样不完美，甚至跟他跟比他更不完美的受害者不敢再向我们求助，因为他们无法满足我们的期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真的就是潜在这个受害者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事情，这是对他们的对他们对受害者和性骚扰的生命可能会造成危险。
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刚才就是吕萍说的，如果说我们都去给受害者设置这么一个完美受害者的框架，那我们的反家暴的工作是没有办法进行了。我们如果说每一个受害者都是这么完美的话，换句话说，反家暴的问题也就很容易解决了。如果做个案的援助，就变成一件非常黑白分明、一刀切的事情了。但是这并不是现实，所以我看很多人留言，就是说不理解他的这种原谅，不理解他的选择。我也比较好奇，就是真正的家暴受害者是怎么想的。所以呢，有两位我认识的这个家暴受害者呢，也很慷慨的给我分享了他们的看法。其实我觉得共同点是，他们第一句话跟我说的是，其实他们是非常理解Kim 去做这种选择的，就是说这个选择对他们来说不是意外。而且两位也都分享了，就是说在家暴里面，这个爱和恨和失望它是并存的一件事情。在经过受害者的这个挣扎，他的反抗，甚至是离开和断绝之后，可能这种爱还是不会消失到零的这种程度。但是呢，就像 Kim 说的，其实他的这个微博是说的很清楚的，他自己有总结，他说爱和家暴是错误且不能容忍的，这样的观点是可以共存的，这两者并不是你死我亡的关系。
就刚才有人问，就说家庭暴力他怎么，李阳怎么还能拥有抚养权呢？这个李阳他拥有的这个是探视权啊，这个是法院的决定，这个不是 Kim 的决定。但是 Kim 能够为了能够拥有三个孩子的抚养权，就是他其实付出了很大的非常大的斗争，甚至他付出了一些财产的代价。其实 Kim 能够分到的财产，在李阳的这个亿万富翁这个财产里面，只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因为 Kim 非常坚决，原因之一可能就是 Kim 非常坚决，他要三个孩子的抚养权，但是法院判决了李阳有探视权。而且当然 Kim 其实也从他自己角度上，他并不希望，甚至他并不同意李阳免除这个抚养孩子的这个金钱和这个劳动的一个付出，我想是这样的。所以我想讲的是，就是说其实我想大家能够，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能够共情一下，就理解不是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所以我就说我们要保持一种主体的坚信，我们要知道，就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看法，我们包括甚至我们对李阳的看法都跟他是有巨差距的，这就是人性，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现实。我们不能假装这个世界就是按照我们这个天真的正义感就是那么简单。
关于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就是很多人讨论公众人物到底有没有权利去这样公开的表达这个原谅这件事情，我是觉得我觉得我们应该退一步，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Kim 变成了一个就是好像是反家暴先锋公众人物，是一种有责任的一个角色。我觉得他首先是一个作为一个受害者，因为他的这个受暴的这个遭遇得到了一些关注，然后是因为他在这个反家暴进程当中的一个付出得到了一些支持。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意味着他必须要去承担起公众人物的这个责任，他并没有在这个过程里面得到比如说金钱的利益，任何的这样的一些消费。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我觉得他是一个公众人物的问题。
就我们公众人物这个概念，其实它非常宽泛或者含糊。就什么样的公众人物，是靠纳税人养活的公众人物，还是掌握公权力的公众人物，还是就是靠这个大众消费为生的这公众人物啊，还是像Kim 这样，因为他的因为他的斗争而跟大家的共同努力也成为公众人物，这都是有区别的。就是如果说这是有区别的，我指的是人们，甚至人们他们对公众负的责任的不一样。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政府的官员，你负的责任，我觉得跟 Kim 这样的人那根本不一样，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如果说我们对 Kim 这样的人，就是我们要我们 就要是如果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了你，所以你的表现必须得让我们满意，这很可怕了。谁还那哪个家庭暴力受害者还想再当这样的公众人物，还想把他们的遭遇、把他们的纠结暴露在大家的面前，回到这个黑暗之中了？那这绝对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哈。就我们不能，我指的是我们给所谓 Kim 这样的公众人物设这样的一个负担，这是其实对我们的这个事业就没什么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好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说 Kim 是有那个公众人物，好像就预设了，就是预设了其实他有非常大的一个权利。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看出来，就是 Kim 来相对于在我们这么多人面前 Kim 是很弱的。就是 Kim 的这个作为这公众人物的这个权利，远远没有成千上万的人一起骂他那个权利这么大。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真的不要把通过把 Kim 想的太强，来对他提出过高的强求。
我觉得刚才吕萍提醒的一点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在这里说，因为Kim 是受家暴为人所知，所以他之后就不能远离我们对这个家暴起致者的这个想象的话，那是不是现在这个雨芽因为受家暴被我们所知过后，以后他在任何相关的话题上的发言都要经过我们这种完美的审视呢？那如果他没有达到我们的这种要求，是不是我们就会说啊，这个2019年16日的时候，他这样发出的这个发声和求救，当时我们就不应该帮他？我觉得这两者是相连的，就是如果说你要求每一个因为受到不公平的这个境遇而发生的受害者都变成一个完美的人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去帮助任何的受害者了。
有人就说他的这个发言造成了非常负面的不好的影响，你们两位怎么看呢？
就我觉得这还是这个问题哈，就是他这个发言之所以造成这么大的这个影响，这本身就是说明了就我们的脆弱，说明了我们的事业的脆弱。我觉得我们必须得看到这一点，就我们为什么就是必须要这么强烈的归咎于他，这是因为我们事业的脆弱性才决定的。就是如果说一条微博呢导致中国的这个反家庭暴力事业坍塌了半边，那这说明了什么？对吧？我觉得我们对这个要觉察，就是我们这个事业的脆弱，这个不是没有办法让 Kim 来承担的。如果说我们这个事业真的还这么脆弱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得想我们怎么来加固我们的事业，我们怎么能够往前走。如果 Kim 能够跟我们一起往前走，我觉得非常之好。如果 Kim 不能够往前走，那我们还怎么能够往前走？那我们是不是还可以一起往前走？
刚刚林爽跟吕萍分享的主要是说我作为那个服务他的人怎么样去不能去对我们帮助过他有所要求有所谴责。那我觉得对很多网友来说，就是我在倡导上我去转发了去支持他，我在网络上发言了那我是不是就有权利去批评他？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有些人就说啊，他能这么做我们也这么做，既然对吧，他让我不满意我们就骂他，就我觉得这不是我们讨论的这个基准哈。我觉得这样讨论没有意义，不值得我们不是没有公共性。就是如果说我们把对反对家庭暴力理解就理解成就是我跟 Kim 一个人较劲，我说你的视野是不是有点太窄了？我们不要，如果你觉得他不完美，如果你觉得他是错的，我觉得那你跟他的我们也不一定非要把我们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跟 Kim 较劲上嘛。我的意思是我们关注的还是怎么在这个我们看到充分理解家庭暴力复杂性的前提下，我们怎么在一起往前走。你可以跟 Kim 一起走，你也可以不跟 Kim 一起走，但关键是我们要一起走，而不能停留在我就要骂他。就我们讨论和我们的行动具有公共性，这个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做这个家庭暴力的工作，其实很不是为不远远绝对不完全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正义感，更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一时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爽快。我在网上骂了一个不争气的人，我在网上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特别棒，我觉得这感觉没问题哈，但我觉得这个感觉对于我们做这个工作来说可能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够的。就我们不能够通过，我觉得我们不能通过把所有的人如果说我们所有对家庭暴力的理解，我们对女权主义理解都是通过我们骂渣男，我们骂那些不正义的受害者来 体验，今天我好棒，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有限，对吧？我们可不可以比这种有限有比这个能做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好像是大家的一个痛点，施暴者到底他可不可以改变？
好多人就讲，就是李阳他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 Kim 就原谅这个李阳，就是对这个施变者赦免，施暴暴力赦免和这个饶恕。其实到底施暴者是能不能够改变哈、啊？就如果说你要问他们能不能发自内心的改变，我比如说这是个事，在事件范围里面，这都是个巨大的一个难题。那如果我们要问他能不能在这个有效的这个法治这个约束下，不管他心里怎么想，他停止他这个暴力的行为，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这所以呢，就是任何最关，所以就是消除暴力的关键因素不在于施暴者发自内心的忏悔，而在于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制度能不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制度。来去约束人们的这种违法和侵权的行为，像家庭暴力把当做所有的违法和侵权行为一样来去制约和制裁，我觉得这才是关键。所以就是说，从把我指的，不管是放在受害者还是放在施暴者个人身上，这都是有问题的。我们始终要针对一个具有公共责任的制度。
关于施暴者是不是可以改变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现在确实在反家暴的领域，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没有一个人去可以去回答是还是不是这么简单的答案，没有证据证明施暴者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呢，比如说在美国，他们也有这样的这个规定，就是如果是你是因为家暴而被逮捕的话，那你是强制的要去参加一段时间的这种心理的课程和教育的，就根据美国每个州的规定的不同，可能它这个时长会不一样，大概十多周或者是五十多周的都有。所以美国它是过去的几十年都是有这样的一些规定的，但是呢，这个研究呢表明，就是说在这种项目里面，就是完成了这种项目的施暴者，他能够就是减少这个暴力或者是停止暴力的这个比例，其实也是非常小的，就是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乐观，所以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现在我们面对这个事情的最好的态度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跟李阳，给李阳或者所有其他的施暴者哈，或者潜在的施暴者传递一个特别强有力的信息，就是说我们在看着你们。就我们在看着你们，或者这个我们还要督促来公权力，就来也要来看着你们，就不管你们不能够再做这个违法的事情，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要传递的非常强有力的信息。而不是说我们要把受害者监督起来和幸存者监督起来，这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这我觉得这不应该是我们的那个出发点，对吧？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受害者做一个，就是我们不能想象一种社会隔离，我们对吧？
对，我还是想强调一下，就是说我真的是让暴力泛滥的根源是暴力的有罪不罚，不是在受害者的软弱。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我们要建立一个让暴力必须得到这个相应的惩戒的这个环境，来终结暴力的有罪不罚，来建立一个人人都免于受暴的权利的这么一个社会，而不是，所以呢，真的不能把我们的重点放在对受害者的这个要求和监督上。
好的，听完两位的分享之后，我会觉得很多人他们很坚定的说啊，他可以原谅那个李阳，我也可以骂他，我骂他有什么问题，我就是往死里骂他也没有关系，这是我的自由。我觉得这些人他们可能打着说我想要去推动反家暴的事情，但实际上我觉得他们根本也没有说关心这个事情本身，或者是关心这个议题怎么样才去想过我怎么样做才能让这个议题更好啊，只是说随着心情，随着自己的情绪，没有节制的去做这些事情，其实他们的行为可能才会对这个反家暴事业有更加严重的危害。
其实肖美丽，我觉得肖美丽说的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在网上就是已经大规模的发生了，而且其实已经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我又亲眼目睹过那个曾经试图在网上求助的受害者，因为他们一时的所谓的软弱。一时没有做出一个决绝的决定，或者说他们的决定不能够满足很多人的这个期待，他们就遭到了无数的谴责，然后他们就删掉所有的微博，被迫的退出或者从网上消声。我觉得这当我目睹这样的过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打着女权名义的网络暴力，这是对受害者的这个进一步的毒害，这很残酷，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我们我觉得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做这个雪崩当中的雪花，作为一个雪崩的雪花，就不需要对这个因为我们自学女权主义者，我们就不需要对我们的言行负责了，我这很危险的。当然你可能觉得我们可能觉得每个人个人的任性和什么后果，但是我们可是成千上万人当中一个呀，而那个受害者可只有他自己。从这角度来说，这就我觉得要求我们比这受害者更谨慎一点，这不是个过分的要求，因为我们的声音会其实会在千万人当中放大的。
对，我会觉得很多人他们去关心这些性别暴力的事情，其实有一定的程度上是在消费这些性别暴力，就是这种关注只是说为了显示啊，我非常的有正义感，我很有同情心，但是并不是有真的同情心，或者是想要去做一些事情来改善这个问题，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的满足和发泄。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我们都是普通人和这个利用贡献我们自己个人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来去参与的。我的感觉就是，我如果说我有什么建议，我觉得其实这个我们做这个事情就是基于我们自己的初心，都是要一定要去我们这个正义的初心，我觉得特别的珍贵。就其实所以从追寻我们自己的初心去做你能够做的。当然还有个，但是有两个原则，我觉得第一就是你要保护你自己，包括在心理上照顾你自己，就是你能够，不管你能够走到多远，其实这都没有问题。如果你觉得你不能够再走下去，不能够再为这个事情多做什么，如果你觉得这个所有的转发关注让我很累，我觉得你可以暂停，这个都没有问题的。然后但是你随时都可以回来，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考虑，就是我们的一己的言行可能对这个整个这个公共的环境，对这个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行哈，都要特别的谨言慎行。我觉得大家都有想放飞自我的渴望啊。我现在比以前更多的就在网上骂人，我觉得还开心了不少。我指的是我们还是需要去觉察，可能是我想我们需要去觉察我们自己的这个自我的边界哈。比如说自己个边界，看看我们能够自律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这样就行了。而不是说我们做的什么都是对的，我觉得这个我做什么都可以，我做什么都对，因为我有一个女权和反对家庭暴力的一个标签，这事情没那么简单的，真的不是。
我觉得关于我们能做什么的话，我觉得第一就是，首先我们就像刚才吕萍说的，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反家暴的这个事情，惩罚施暴者或者改变施暴者的这个责任，我们不能够把它强加在受害者的身上，受害者没有这个能力和责任去改造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这个是我们首先要知道的。那第二的话，我想引用就是跟我分享他的观点的一个受害者的话，他说当受害者走出来的时候，就人们会赞扬他很勇敢，但是其实即使是那个时候，这些受害者心里面也是很忐忑的，就是说他需要的这种理解和支持是一个长期的，不只是在他刚出来发生的那一个时间。那么对于那些反反复复求助但是又反反复回去的女性，我们更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支持和理解，所以这个是真实的，就是受害者的心声。我想这个是我希望所有的想要关注反家暴的人都要了解的。
还有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就是你永远都不知道在街上那个和你擦肩而过的人他正在经历着什么样的挣扎。可能我们很强，可能我们很幸运，可能对，我觉得但是有些人可能没有我们这么幸运啊，有些人可能比我们更软弱，有些人可能比我们有更多的缺点。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社会的常态，这也是参差多态、参差多元的一部分。就是说，这个社会当中的大部分人的品行和他们的美德和那人性，可能都不能让我们满意。他们也不像我们所期待的那么勇敢和坚强。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常态。我们怎么在我们这个不完美的常态社会里面，跟带着我们不完美的同伴和我们自己，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一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不但是 Kim 这个问题，所有的这些问题，所有我们女权主义者遇到的问题，遇到的这个话题，这里面都有一个共性，就在这个里头搏斗的情况下，我们还在努力，我们还在努力。就如有人问，就是如何安全的离开这个施暴者哈，其实这是一个 你看，我回答这个要到这么一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首先我再说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真想深度的介入家庭暴力，我们真的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专业的知识，这个不是一个只凭热情就能发言的，有些问题不是只凭热情就能给出这个有效的建议的，比如说怎么安全的离开受害者这问题。这个其实比较复杂了。其实人们也曾经给就是这个专业的机构和人士也曾经给出一个列表。我指的就是说，我简单的说，其实这是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准备的一个过程。我比如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社会支持网络，其实你没办法离开受害者的施暴者的。而施暴者所做的，为什么他要切断你的社会联系？他让你没办法离开他。因为除了他之外你都谁也不认识，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想离开施暴者，你一定要试图尝试隔离的朋友网社会网络家人来建立联系，他们才可能给你提供这个帮助。你不能一个人离开，你不能一个人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你就离开，这个是不现实的。这只是举个例子哈，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就对男性怀有着恐惧啊，我觉得这是个非常真实的女性的体验。就我也对男人恐惧，我听到男人喊我就非常的不舒服，因为男人的声音让我就那种喊叫，我觉得是个暴力的一个伴奏。所以就是当而我觉得如果说我在我的住的在我的家里就有一个男人过来，陌生的男人过来，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安全。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不是错误，我觉得这就是这个社会整个这个暴力环境对女性的这个损害，作为女性造成的一个集体的和持续的一个创伤。我觉得这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而不是说而所以在这个如果在这个前提下，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什么，我们要建立一个女性的安全的空间。比如说如果我指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小组的讨论，有些女性不希望有男人在场。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我们首先要建立我们的安全空间，然后我们才能够走出这个安全。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女性自己的安全空间，那我们也没办法跟男人来建立一个更好的这种关系。
我看到有这个听众在讨论里面说，我们好像一直在说共情这件事情，然后一直在说不要要求完美受害者这件事情，就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一点首先是作为就是一个旁观者来说，这是最重要，当然也是最基础的一点。我觉得要是你真正的有这个理念的话，那其实接下来要做什么是你稍微动动脑筋努力就知道的事情。那比如说在King说出这样的观点的时候，那你对他不是谩骂或者不是怀疑，而是支持或者是一种尝试去理解。那你可以问自己，就是说，那如果我是假设，之后在 Kim 身上又有暴力发生的话，你还会去支持他吗？我觉得如果说你有共情的能力，能够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去帮助他理解他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否则的话在你这儿可能下一次又会是一个骂战。
就我同意一点，就是这个所谓就干预家庭暴力的这个人权的基准，就是把家庭暴力当作跟其他的暴力的同等对待。我指的是在这个惩罚这方面实际上是应该是同等对待的，但是同时在保护这个受害者和理解受害者方面，他又要理解这个家庭关系的复杂性。我指的是这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暴力应该家庭暴力应该跟其他暴力同等处罚，这现在中国远远不够。第二，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还是要理解这个从受害者的角度，从帮助受害者的角度，我们理解这个家庭关系和情感关系的特殊性，这是两个方面。我还想说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我还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对受害者的这个指责哈，其实已经跟公权力不作为提供了好多的借口。很多人都说啊，你看他要反复，所以我的法律就不能够介入啊，警察就不能管，这是警察的借口，这是警察不履责的借口。
我看到有人在问说，实际的家暴这个案件里面该怎么处理？那林爽，你作为一个一线的援助受暴者的人，你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其实我也很想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给大家回答这个问题，但是 这个工作真的是一个非常漫长和复杂的工作，所以是没有一个简单而标准的答案的。如果说我非要说的话，那如果有受害者向你求助，首先你要跟他做的是去评估一下他现在的这个危险的程度。因为不同的这个危险有不同的处理的方式，如果说他已经生命有受到威胁的话，那肯定我们立马要去联系这个公权力的机关，然后要进行一个强制的干预。那如果说是一个没有那么生命危急的情况下的话，那首先你要去了解他的处境，了解他这个暴力的这个历史，以及他现在的处的一些情况，他周围的资源。那么接下来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跟我们今天说的特别相关的是了解受害者的需求，就是在你好像是作为专业者或者旁观者给他提出你的建议和意见之前，请你先作为一个倾听者去了解他需要什么。所以在了解了受害者的需求的基础上，那你才能够去知道说自己应该作为助人者怎么去帮他。其实很多受害者呢，他最初的这个需求，他只是希望这个暴力能停止。其实非常少的受害者他马上就说我是想要离婚，我现在就要跟他离婚，我要带着孩子永远的逃离这个人。那如果说有这么决断的这个思想的受害者的话，可能他也就不会去找你求助了。所以在特别多的这个情境下，受害者的这个需求和他的想法都是比较复杂的，都不是我们期望的那种非常干净利落的一个状态。那么你作为助人者，要根据他的需求去给他提供你可以提供的帮助。比如说他可能只是需要你陪他去一次警察局，他可能面对这个民警会紧张，他可能只需要你陪他去警察局或者陪他去医院。那或者是他不了解当下的反家暴法对他会提供什么样的保护，那可能你可以跟他解释一下我们反家暴法当中的这个内容，或者是他真的是需要一个律师去帮他做代理，他要离婚，那么我们可以再跟他制定一些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建议。所以不论如何，你给他提供的帮助是要建立在他自己的这个情况和需求的基础上的。
我的一个体会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跟家庭暴力受害者这个一起工作哈，对我来说是我所有的工作里面就最艰难的一种。也是让我觉得也是让我发现我自己有特别多缺点的一个体验。就我会变得，我会很焦虑，我会很愤怒，我会很失望。我对这个世界失望，我对受害者施暴者充满了仇恨。我觉得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够好，我觉得受害者也不够给力。真的非常非常的纠结痛苦，然后有的时候我还会嚎啕大哭，我不知道，我有莫名的一个强烈的这种情绪，我觉得这都很真实。所以从这就是这样的经历就让我体会到这跟他们在一起工作这个路都有多难。但是在这么一个艰难的路上，就我强烈的意识到，就是说我不能那个过度的要考虑，不能，我很强调就是说不能过度成和过度的浩劫。另外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过度成和过度浩劫，它会让你有这种负面的这种情绪，而你这个负面的情绪，你很容易可能会投入到对方身上，受害者身上。我千万不要陷入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已经帮了你这么多，你怎么还不争气？这样的一种状态，这个状态非常非常的糟糕，对自己和对这个受害者都非常的有害。如果是宁可就脱离这个接触，甚至宁可你都玩消失，你都不要搞，你都不要去责备，不要来变成这样。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挺容易陷入这种状态的。如果是没有经验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对这个受害者这个脱离这个暴力这个艰难没有准备，然后我们也低估了，然后我们也可能是我们也没有意识到，就我们这个社会的环境它有多凶险。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如果说我们想去尝试帮助别人的话，在这条路上我们就是一定要谨慎。就我们不要承认就是这一个人他是有不同的标签的， 比如说这个李阳，他就我们只给他贴一个标签，他就是个施暴者，他是个混蛋，我没有意见哈，我很赞成。但你们知道的就是他还有别的标签，对吧？他是个企业家，还有好多人买他的书呢，对吧？然后他是个 Kim 的孩子的父亲，他是 Kim 的孩子每年都要见几次的人，对吧？这都是李阳的标签啊。所以你知道这个不同的我们，那在那在不同的标签下，就是在不同标签下，他是个立体的人，他这个施暴者只是他的这么一个身份。为什么我要说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把施暴者像开除我们的社会成员，他的社会成员身份，他不是一个毒瘤，我们给他做个手术给他弯掉，毒疮给他弯掉，然后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机体就有救了，这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个施暴者和这个前施暴者他还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他还是我们这个社会成员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把他开除球籍。这就是我们必须得去处理和面对这样的他们这样的人，必须得跟他们一起待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这是我们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
然后我看到那个讨论区已经吵起来了，我能理解，大家非常的着急，想要立刻马上在一分钟之内就听到我们该怎么办。然后我们也看到，当我们实际去想我们该怎么办的时候，去怎么做的时候，我们是很无力的。这是现在的环境的一个问题，我们资源很少，我们要问责公权力也难度也非常的高。那还是说在网上，相比起来在网上快意恩仇就非常的简单。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选择去网上去我发泄自己的情绪，然后甚至是去攻击受害者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的一个原因吧。
我看到评论里有人说他确实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如果说您真的非常希望用自己实际的行动来做一些反家暴受害者的支持工作的话，我觉得应该在你的城市或者是您的省份应该是有这样的反家暴的这个公益机构的。那我觉得您可以尝试多去了解一下您身边这样的支持受害者的这些机构，不管是可以去给他们当志愿者，还是去可以去参加他们的这个培训，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可以做一些事情的。那另外呢，就是作为一个公民，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反家暴的这个法律还是没有那么的完整的。我们现在是有一个全国的一个反家暴法，但是这个反家暴法呢，其实是比较笼统的，有在很多这个细节的方面没有规定到可以非常这个有效率的实施的这么一个程度。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公民也可以去参与这个立法的这种推动，比如说您可以在您的这个区域的这个人大代表可以给他提意见，去让他更多的推动地方的更细致的反家暴法的出台，这些都是可以实际去做的工作。
在我们开始录音之前，这赵美丽就说啊，那些不赞成我们的，认为应该要谴责 Kim 的人，他们根本不会来听我们的讲座。我能理解，但我很遗憾。我觉得这个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哈，但我们可以相互批评，我们甚至可以相互非常激烈的批评。但我觉得，如果说我们都使用女权主义这个标签的话，这个身份的话，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是可以有一些大的信任的吧。对吧？另外就是一时一地我们的观点不同，其实这也没有关系。也许明天在下一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又重新非常紧密的站在一起，我们可以一起工作。我觉得这都没问题。我想我们都可以用一种开放的一个心态，不用把此时此刻不同意你的观点的人又贴上这个敌人的标签啊。不要这样。大家共勉。
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参与反家暴工作的方法呢，比如说如果您是学生，那你可以在学校里面去做一些学生社团，去倡导这个反家暴的这个议题。如果您是作为职场的人士，那您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公司有没有对家暴受害者的一些关注和保护。那如果您是律师，那您可以多关注这个家暴法的实施，或者在实际的这个婚姻家事的案卷当中可以更多的去帮助到家暴的受害者。不管是在任何行业，其实我觉得在实际的工作当中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就是我觉得林爽在不断的强调，就是说这真的是一个，就反对家庭暴力哈，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艰巨的事业。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么多女性来遭遇这种痛苦，我们真的有一种迫切的焦虑，我们想给这个家庭暴力来一个电疗，对吧？我们滋啦一下，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它给它治好了。 如果是我真的希望是这样，这是我的梦想，可是不是个事实，这特别艰巨，可能我们得跟这恶魔搏斗我们这一生的时间啊，就是我们跟着男权社会的这个搏斗，这是一生的这个事业，这才是真的考验，就是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真的实现一个没有暴力的未来，可是我们还在这为这些工作，所以跟大家共勉，就是说我们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能够做到，我们才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事业是对的。
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我也收获非常的多，尤其是当吕萍在讲说受暴者他可能来自两方面的拉扯，那我觉得这个至少是我们现在可以去反思的，当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家庭暴力的事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把自己放在了那个绝对对立的一方，还是说我们有没有给受暴者一点中间灰色地带的空间，好让他们去反抗这样的暴力。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